女有法。我们知道呢，女孩呢生性都比较纤弱一点啊，从这个体型来讲呢都是比较弱，但是呢太弱呢也不行，父母也怕她这个将来外出的话呢受骗啊，没有自处的能力，所以呢一般来讲呢，父母对女儿的教导有时候也应该要教育她如何坚强自己。那么坚强自己呢，很多的情形呢就是派劳务给她做。所以过去呢，我在很小小学二年级呢，我的祖母就派我外出，自己搭公交车到外地送给嫁出去的姐姐，送一些家里的农产品。所以从小学二年级，祖母带过我一次，然后下一次你就自己去。那在当时也没有电话，凭着什么？凭着智慧，凭着勇气。所以二年级的时候呢，我就可以这样自己独自的出门，所以呢父母也对我非常的放心，我的奶奶呢也认为我呢从小就有独立坚强的个性，所以他们敢用这样的方法呢来培训我，我也非常的感谢。那么自己呢外出，你分不清楚东西南北，就看太阳，太阳从哪里出来，然后呢到了当地呢找不到，找谁？找警察就没错了，找公安你可以问路。所以呢我在外出的时候呢，父母教育我不懂问人，问谁？公安最安全。所以从小呢我就被父母呢训练自己呢独立派出门工作。父母呢对我非常的宽心，当然呢在过去的社会治安都是比较好的，而且呢非常的淳朴善良，所以孩子呢你放出门，只要他胆子够大，他呢愿意接受挑战，就不会出事。那么现在呢当然不一样哈，有很多孩子你放出去的话，没有大人的引导还是有危险性的。那么我们看了悠闲真静，守节整齐，动静有法，行己有耻，这是所谓的妇德。当然我们套我们现在来讲呢，妇女最主要我们还要让她呢有一颗什么样的心呢？仁爱慈悲之心。你有仁爱之心，有慈悲之心呢，将来对先生呢才不会泼辣、哦、才不会呢像河东狮吼一样，先生呢每天要看太太的脸色，做不好的话呢，这个晚上呢可能不能回家吃饭或者睡觉、哦、这个我听说过、哦、有很多太太呢是非常的强势，非常的这个刚强的。那么我因为呢受过了家庭教育，父亲自幼呢就教导我写书法，从五岁就开始临父亲的字，所以呢在当时呢给我最大的感受是我能静下来，我能静下来，我能每天呢写一刀纸，一刀纸就是一百丈。所以我在静的方面呢，家庭教育呢已经富裕了我，在动的方面呢，父母呢把我派出去可以去做事，确实呢父母守住了妇德，从小就给我培养。那么在动静当中呢，女子呢为什么也要培养动静有法呢？因为她将来呢要料理整个庞大的内务家务不容易，包括家里的开支、家里的财务、先生挣的钱，靠太太的不是在那里享受，而是要量入为出，怎样为着孩子的教育做长期的打算，怎样为父母年纪大、公婆年纪大，我们要替他准备一笔养老金， 还有先生呢如何在工作当中保护他的健康，女子呢应该怎样善用自己的智慧，自己的智慧还有明理的态度，还有呢敢干活敢接受环境挑战，这样的智慧呢才能把一个家主持得很好。所以从小呢我们对女儿的教育呢不能啊，因为这个女孩需要保护，什么都保护她，什么都替她做得好好的，那么我们要讲你都为她做得很好，将来长大以后她要端人家媳妇的这碗饭碗呢就不容易端了，因为她从小呢没有做好家庭的应该做的生活能力的培养跟学习。所以我们在座的老师们家长们，我们明白了以后呢应该要注意到的女子在家应该要会做有哪些呢？洗衣服应该要会，洗衣服，整理自己的头发应该从小5岁6岁就应该要培养她早上起来自己梳洗头发自己洗脸，而不是呢做母亲的每天跟她洗脸，每天把她打扮得干干净净让她出门。我们应该在寒假暑假当中有较长的时间让她反复的来学习她怎样打理自己，这是非常重要。所以在我的夏令营当中呢，小孩在5岁他就会自己拿小吹风机洗完头就能吹自己的头发，吹完了以后呢我教他怎么绑头发，把马尾呢绑成一串，不会做再绑一次，让他拿一个小镜子给他做，他绑完了以后呢哈哈大笑，因为绑得很可爱，绑的呢这个不熟练，所以呢绑的呢就特别的杂乱，他自己看了呢都觉得很好笑。那么我们从此呢我们就看到孩子确实很喜欢学习，可是他学习的机会作为大人的作为老师的作为父母的做爷爷奶奶的，请你们不能剥夺他幼小年龄当中该学习的机会，你一剥夺完以后回头还要再来学习太晚了，等他长大了以后再来做这些手都僵硬了他不想做。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大学生毕业以后在外头工作，看到客户来也不会倒杯水给他喝，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这个概念，从小呢我们想的应对进退洒扫停除呢从没有做过，那么从没有做过以后呢他将来投入社会工作就比较艰辛，这些人情世故的应对呢他不懂，那么更何况呢你要组一个家庭要结婚，所幸呢我们现在都是小家庭没有跟父母呢在一起，否则如果婆婆呢比较能干一点，那么做媳妇的可能就会很痛苦了。所以呢我们在妇德里头过去家庭教育它是怎样来教导我们的女儿，当然儿子也要教，不能说女儿教儿子不教啊，儿子不教呢以后结婚以后呢太太就非常的辛苦啊，就会骂我杨老师你叫我们女子要学好男子都不教好，那我们将来呢幸福谁来保障？确实呢女儿要教男儿也要学习，同样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呢是属于四德里头的第一德妇德，第二呢是妇言啊，妇言，那么妇言最主要就是教女子的辞令啊，辞令呢用我们现在话来讲呢就是教女子如何讲话。那么我们晓得啊，这个在座未婚的请举手好吗？未婚的 只有后面几个哈，这个结婚的还是比较多哈，结婚的比较多。那么请问在座的男士，你会不会觉得呢，这个太太对你的言辞呢很犀利或者很不尊重，有没有？如果夫妻同党就不要举手，免得回家跪算盘，不过现在也没有算盘。那么这里呢，我所要讲的是女子呢很容易犯口业，我们所口业呢就是说用言语呢讲不好听的话，经常呢来损先生。不晓得我们在座的女士呢会不会有这样的毛病？有，很直接哈。那么这个呢，有的人说什么打是情，骂是爱，是吧？但是呢，从我结婚这么久以后呢，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啊，不应该这样。因为人与人的交往呢，从哪里最直接呢？就是从言语。弟子规里头有讲，父母呼应勿还，那么先生呼要应勿还吗？啊，要。太太呼呢，先生怎么样？应还还还是应勿还？啊，应还还还是说根本就不应，有没有？啊，有。好，那么这个就是夫妻已经开始出现默契的情形。啊，我所谓的默契都是默默的生气。啊，所以呢，我们从这里呢，我们就讲到女子的言辞呢非常的重要。请问在座的大家，你喜欢听人家骂你的话呢，还是喜欢听尊重你的话？啊，尊重的话，大家都喜欢听尊重的话。那么男士呢，你喜欢听温柔的话还是泼辣的话？泼辣的话。那么我们女士呢，你喜欢听丈夫给你的话是真话还是假话？假话。假话呢就是讲好听的话给你听，糊弄你，但是呢假话听了心里也是暖暖的，很高兴，总比呢粗，这个很粗粗鲁的话还要好吧。所以呢我们在想啊，想一个问题，这明明呢很好的工具，从我们嘴里明明可以讲好听的话，他硬是要把它变成不好听的话，让大家呢都不舒服。你一句先不舒服过去，对方呢回应也不会好听的话给你。那么我不晓得这个夫妻吵架的状况，因为我没有吵过，所以呢也不能体会说夫妻的吵架它的原始的点是在哪里。好，那么根据我判断的话呢，应该是从这个对话开始。首先我们对尊，对这个先生，你是怀着呼唤他使唤他，呼唤跟使唤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认为呢，我结婚以后先生就是应该要完全听我的话的，那么这个是错的。做太太如果有这样的心理是错的。那么丈夫呢娶了太太以后说这是我的太太，太太也要听我的，这也是错的。谁听你的？我们心里想，太太有时候呢会说谁听你，然后先生呢听到太太的这个指令呢也会说谁听你。心里如果说彼此都有一句话，就是说我干嘛听你，已经落下了双方开始对立的。所以在过去呢，我讲话如果要先生帮忙我做事，话语应该要怎么讲？请。但是你请得出来吗？真的实地已经实战，你忙得不得了，然后看到老公翘起二郎腿在那里看报纸，你还会请吗？可能请不出来，直接就喂， 然后呢怜悯带性呢就直接呢话就过去了，一般来讲都是这样，不会懂得呢在紧张在忙碌当中呢还带有尊重，还有带有这个礼貌，让对方也感受到哎，我应该要起来帮助太太。所以呢这一点呢有很多的太太也跟我讲，我呢这个拜托丈夫拜托他呢帮我洗碗，我身体不舒服，结果隔天起来碗槽里头的碗照样依然原封不动在那里。做太太的非常的愤怒，做先生的说对不起啊，我忘记了。那请问呢做太太要怎么办啊？说你给我记住。好，这个呢为什么呢？为什么没有这个夫妻没有协调好？因为做男士的他永远不能体会到做家务呢其实是虽然不是很劳务很劳动，不是很消耗体力，但是呢一定要记得家务的琐碎很多累积下来呢就会很累，所以呢一定要体贴太太如果生病啊、哦、还有身体呢不舒服的时候呢一定举手之劳帮帮忙，同时呢也体会一下做家务它的乐趣。做家务是有乐趣的啊，因为有一些父母呢他灌输儿子是说，孩子你这一生当中不要拿扫把，拿扫把呢是卑微的事，你应该干大事啊。曾经有这样的父母呢他教育他的孩子呢不要干家务，不能洗碗，不能走入厨房，就君子远庖厨，不是这个意思。更何况呢我们现在的社会不一样了，不可以这样。因此呢我们做丈夫的一定要体贴，如果太太的身体不健康，最后受牵累的是谁？还是丈夫。哎，那如果说万一太太不幸啊，因为太劳累了先离你而去，我相信你也会很伤心。所以呢彼此的身体健康的互相关怀跟照顾呢非常的重要，首先精神的照顾就特别的重要。精神的照顾呢来自哪里？言语啊，言语，我们说女子的辞令，择词而说，不道而语，实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那么这里呢就提到了择词而说，就我们女士呢如果跟家人对话，你用的言辞，用的言辞很重要。如果我们很用的言辞呢不懂得礼貌尊重，那么对方听得会不高兴，所以他马上呢可能就有反应，有反应以后呢自己呢也会觉得不舒服，但是往往呢没有感受到是自己呢你所用的词令不好不对，自己没有感觉，反而呢怪别人呢对你的说话呢粗鲁，或者说对这个言语呢感觉你受到伤害了。这个是我们在讲话当中呢很微细的地方一定要注意到。那么不道恶语，当然呢不可以讲不好听的话，但是这个呢我们做女子的很容易讲不好听的话啊，这个对丈夫的数落呢往往像录音机一样，如果先生呢有一点呢做不满意太太的，他可以天天讲，早上讲，一会又讲，下午又讲，吃饭又讲，喝茶又讲，晚上又讲，睡觉还在讲。所以女子的这个讲话当中呢确实非常的重要。那么有一次呢我跟我先生开车，他当司机我就当副驾驶。做副驾驶呢做什么呢？比如说过了这个收费站，做副驾驶马上知道 前面两公里有收费站，就要把这个收费的单子呢先找好准备好，没有的话呢就要赶紧先准备零钱，这是副驾驶做太太的应该要做的。然后呢还要不时的提醒他路况，要不要听路况导航，要不要呢听前面路段有没有什么啊这个状况发生，这是做太太呢辅助丈夫的必须要做的行为，不需要先生讲，坐在旁边就是要帮助他。那么看他呢这个精神不太好呢，你必须要懂得还要讲笑话给他听，帮助他提起精神。那么有一次呢我觉得前面路况不太好，我就跟他提议说你是不是这样走可以甩开前面的很多车子，他就跟我讲谁是开车者，是你开还是我开。我马上说对不起，我不是开车者，我只是副驾驶，我不再讲话，马上要道歉啊！你能做到这样，我觉得我们做太太的马上行己有耻，哪些该做的哪些不在其位的我们就不要超越，因为他看的驾驶座当中他看的最清楚，包括前视镜后视镜他可以看得一目了然，我们在旁边呢不能加太多意见。所以这个也是呢很多夫妻只要丈夫开太太在旁边就很有意见，一路本来是要快快乐乐出去玩，结果一路吵，为了开车的方向，为了开车的路段都有意见，吵到这个目的地，结果呢吵完了以后呢就说好吧那就回家，就只好再回家曾经有这样的夫妻过。那么这个犯在哪里呢？超越的。所以呢做太太的你在辅佐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不能捞过界啊，讲话择词而说，不该说的我们不能说，该说的一定要说到位啊，这样才可以。那么这个不到恶语呢非常的重要啊，也是夫妻是不是会吵架的一个关键。那我们知道呢啊，女士呢不能讲心胸狭隘啊，应该要讲说女子所看的范围呢可能眼睛不够大，所以呢看得不够宽广。所以我们在座的男士呢有时候呢就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容许太太呢讲话的尺度稍微如果有对你呢讲得不太好听，我们做先生的就要宽宏大量，听而无听，好，这样呢就可以保持家庭的幸福。那么我们讲这个恶语啊，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女子最大的优势就是你的温柔，就是你的智慧，就是你的美貌。那么为什么我们不会把女子的强项来善用？为什么呢？一定要做成小辣椒，让别人呢辣得不得了，让大家呢受不了，然后呢一定要让跟丈夫呢一较长短，才能体现呢自己的独立坚强。那么在过去呢，我因为写书法，那么也特别喜欢对忠义然后有气节的这些故事历史人物呢特别的敬仰，所以我个人的个性呢也是非常刚烈的，虽然外表呢看起来很温和啊，大家认为呢杨老师不会发脾气才怪啊，因为很多学生呢很多学生说你不要被杨老师的相貌还有他的声音所骗了，他发挥起来呢像打雷一样，你知道吗？啊，那么这里呢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通常如果女子你的言行举止呢很凶悍，让人家觉得很凶悍，旁边那个人就会比较弱，因为被你的气势所压，他的磁场他的精神 长期受到压力以后，它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在算命的里头呢，它有排命宫，就是你会克它。克它呢，不是先天的，克它是我们平常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是不是过了，让对方受不了，让对方呢一直在压抑当中跟你生活在一起。假如是这样呢，会有两种情形：一个被你克死，一个被你克的身体非常的弱；另外一个呢，被你克走了。啊，有三种情形，这三种情形呢都是不好的。除非呢，你旁边这一位呢不怕你克，然后呢还可以如如不动，练出金刚不坏之身。那么这样的话呢，你这一对这个夫妻还有你的家庭呢也能幸福美满。但是我们看呢，有更多的男士呢是不堪一击，最后都是三条路不太好的下场。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幸福美满的婚姻呢，女子我们的言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刚刚讲掌握在女子身上的三种最大的利器：温柔、婉约，讲话呢甜美，让先生呢不敢越雷池一步。为什么不做这样的事？为什么要跟他硬碰硬呢？而且呢，男子本来就有阳刚之气，你不应该呢压抑他。那么女子呢，本来擅长的就是温柔，这样才能配合得了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婚姻旅途啊，婚姻旅途当中呢，女子的强势只有对你的婚姻有杀伤力啊，并没有呢让你在婚姻上面呢争分争光的，没有。所以如何用温柔来克制先生？好，这个先生呢也不要，这个我们男士呢也不要太在意哈。我今天教了很多这个我们做太太的、做女士的一些法宝，你们回去呢也可以提供给这个太太做参考，怎样做太太，怎样做先生很好的助手呢，确实非常重要，这也是维系婚姻能否幸福美满的关键。所以你看啊，不到恶语跟先生讲话，都已经结婚几十年了，就是不懂得尊重他，经常呢用很不好听的话来使唤他。我不晓得我们在座的这个结婚很久了，是不是觉得都老夫老妻的，干嘛还这样，好像很恶心，会不会这样觉得？不会。其实恶心的话呢，虽然听起来恶心，但是还是很温暖的。对呀，因为亲密的话呢，我们觉得说在先生面前讲好听的话，对于先生来讲呢是一种尊重，他也会觉得哎，我太太呢始终如一对我这么好，他怎么会对你就做出干出对不起你的事呢？所以我们在演这个太太的戏呢，如果你演不出来呢，今天听完课呢也要演一下啊，这个不要这个脸笑肉不笑，我们呢还是要有欢喜的心啊，用很欢喜的心呢真的来对待一起陪我们走向婚姻大道已经几十年的丈夫，我们要尊重他。那么食然后言，我们都晓得啊，做太太的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很唠叨？有没有自己认为呢我自己很唠叨的？有没有？有，自己承认很唠叨。那么做先生呢，有没有承认自己也很唠叨？没有。先生都不唠叨，那有没有觉得呢太太非常唠叨的？有。好，有人说出来了哈，有。好，那么不敢表态的大概是不好意思，或者说可能太太呢一般，或者把它视为理所当然。我认为不应该理所当然，女子呢 结完婚以后呢，还是要不断的学习成长，不能按照自己的模式来做。如果说我们今天在家里呢，感受到气氛不对，一定要探索真相。我今天为什么家里的氛围不对，要去思考一下哪一句话讲错，哪一件事情做错，一定要把这个不好的氛围，不好的磁场呢，把它化解掉。所以我记得小时候，如果我做错事情，父亲不会讲我，狠狠地瞪你一眼，深深地用小小的眼睛，他眼睛很小，但是非常的锐利，穿透力极强，可以看穿你的心，直接两眼呢注视着你。我们呢被看到了以后呢，就好像被电到一下，然后头就低下来，然后马上会反求自己哪里错。他不再用多的语词呢跟你在那里呢反复的呵斥你，他让你呢去思考探究你的错误在哪里。因此呢，我们在跟家庭的孩子跟丈夫的对应当中，有时候呢不要得理不饶人，也要让他呢有醒思，有提升，还有反思自己哪里错误的空间，让他有回转的余地。不可以呢强而有力，得理不饶人，这是不好的。所以呢，我们在面对跟丈夫跟孩子跟婆婆跟家亲眷属在言语上的对话，一定要注意，即便你有道理，我们也要看情形啊，时然后言。在这个场合里头，你能不能说，做媳妇的做太太的能不能说很重要。假如不该说你说，你就会令人讨厌，喋喋不休啊。这是我们对太太呢，很多做先生呢受不了太太很爱说话，而且说的话呢都是一成不变，说的话呢就是旧调重弹，老是在那里呢老调重弹，没有新话。这样的话呢也会让先生呢讨厌你，让孩子呢讨厌母亲，产生亲子呢很不好的这个互动。所以呢，我们讲话确实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做太太的啊，做先生的，夫妻的对话呢是非常的重要的，时然后言很重要。那么时然后言呢，我们所要抓住的是时间点，这个时候讲的是不是应该讲，可不可以讲很重要。如果当一个人呢已经很烦了，你在讲他是没有用的。所以呢，我当时呢如果看到先生如果有哪里不好想要讲话，都一定选择他在最高兴的时候讲了以后呢，此话一出100%他能接受，我们这个时候呢你才讲，你就不会令人讨厌。你这时候的谏言呢，即便再不好听，他也都会笑笑的啊，觉得你很好。所以什么时候呢归过于私呢？丈夫有哪里错呢？一定是你做好吃的啊，泡好喝的给他喝的时候，他喝了你呢心里暖暖的，你这个时候呢再讲一些他不太对的情形呢，他一般都能接受。可是如果说在众人面前呢，你就数落他不好，非常的不好啊，做太太的一定要切记，给对方争面子啊，给丈夫呢在朋友当中呢争光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说我们有机会陪着先生一起出门，我们也要重视自己的身份，什么时候你能说话，不能说话你就一旁坐着，人家还会很尊重你。那么有时候话语一开呢，人家呢从头跟你打量一下，你这整个就露馅了啊，人家就会知道说某某太太原来不过如此， 然后呢，如果你所说的话语呢又是很尖锐，然后就说某某先生真惨，应该就会知道呢他在家里的日子呢确实不好过。所以我们在这种情形底下呢，听了复言应该要怎么做，择此而说。那么怎么说呢？一定要看场合，不会看场合你笑一笑就可以带过去啊。那么如果说人家要你说，你就推给先生说都无所谓啊，尽量呢不要让自己呢在不好的情况底下呢露出你整个啊，露出了马脚，露出你的很大的缺点。所以呢，妇女的言语非常的重要，温柔体贴的话要常讲，尤其是要对先生讲。那么先生呢可能铁石心肠，他说先生从来都没有讲过我一句好话啊。曾经呢也跟一些太太聊天，他说我先生呢就是不懂得温柔。其实我很想跟他讲，因为你先不懂得温柔对他，他当然就不懂得用温柔来回应。所以呢，问题呢还是在自己，你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你的先生，先生呢也会用这样的态度来回应你。所以这个呢非常的重要。那么比如说在家里头夫妻分担家务，那么你要帮请帮这个请先生帮忙，一定要加一个请某某先生或者某某爸爸，孩子的爸爸，或者说请他帮你忙，一定要加一个请。但是呢这个加一个请呢，你不能在那里闲着没事干，一定是请他帮忙呢，一定是夫妻都是在工作当中才可以请，否则呢不可以。那么做完事以后呢，不管他做得好不好，只有什么谢谢。即便他帮到忙了，你也不能数落啊，不叫你还好，叫你呢你还做成这样，噔噔噔噔噔，讲了一大堆。好，下一次呢丈夫还要帮忙吗？不会的。所以呢谁会让他不帮你忙然后你做得要命？就因为我们的言辞让人家听了不舒服，下一次干脆就不帮了。因为我们的高标准的要求让先生呢没有办法达到。所以呢先生在帮你做事情的时候，如果你没有事先告知，等他做完了，我们只有一句话，谢谢感恩。那么他做的不好呢，我们还是要谢谢他，让他有历练的机会。那么先生如果做不好呢，也要跟太太啊，说啊不好意思做得不太好，做太太马上要领纳，用笑容领纳，这样才行。所以过去呢我们夫妻经常我会跟先生呢行礼谢谢，经常跟他敬礼说谢谢你不好意思，经常都是不好意思谢谢你挂在嘴里，并不是刻意去做，是一结婚以后就养成啊，不是刻意去做的。所以呢我们假如说家里呢有家眷眷属，有女儿有儿子要结婚呢，一结婚以后我们还是要保持互相尊重，始终如一，不可以因为熟悉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对别人对对方呢这个语词就随便。再亲密的人永远都有礼节，永远都保有那一份的尊重。今天时间已经到了，第一节课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讲得不好请大家多包容，谢谢。